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而不是
阿姨。
但我最爱的称呼是
妈妈。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欧巴，
而不是
大叔、大叔。
但我最喜欢的称呼是
爸爸。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
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如果你在网络搜索旅行、夫妻等关键词，就会发现在旅行途中发生争吵的家庭不在少数，甚至有网友表示已经吵到差点离婚的地步。为什么情侣或夫妻旅行容易吵架？如何在外出之前做好避免吵架的提前量？带年幼的孩子出门一定会影响旅行质量吗？最高概率和最出乎意料的吵架理由到底是什么呢？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一出门就吵架，得治。
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灵儿。
大家好，我是大地。
今天直播间呢，还为大家请来了大伟以及汪小兔，欢迎。
欢迎啊！
大家好。
今天直播间特别热闹。
我很好奇，我们要请他们来聊什么话题？我有点惶恐。
你知道吗？大伟的朋友圈前一段时间啊，尽是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就是诱惑大家。因为他去台湾旅行，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就是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适合不管是情侣啊、亲子呀，就是一定去了一遍还想再去。然后我们就觉得你不带老婆去，就是这种感觉，逃出去一个人的短暂假期
很爽
很爽。所以我就想把他请来直播间。你知道吗？结果当我发出邀请，他说不是的
啊，
我是带媳妇儿一起去的。
你带了？
那必须啊，不然我怎么可能有假呢？
他怎么觉得你没带？因为我很少在朋友圈里秀恩爱。
问题就在这儿，你在朋友圈里营造出的一副就是我是一个自己出去潇洒的感觉，
单飞优质男是吧？
对。你说你到底是处心积虑为什么这样？
也不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一直很反对或者很讨厌别人在秀恩爱，经常那种比心呢、或者觉得他都是成年人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了，何必呢？但是又觉着吧，出去玩呢就是不留点纪念性的东西又觉得好像有点遗憾，所以就发朋友圈
对吧，就亏了好像。
就在把到此游写在了朋友圈啊，没有刻在当地的某些石碑上。
那你的朋友圈其实老婆不是也能看到吗？
对，
所以他只是简单的点赞就完事了，还是他会跟你说你为什么一张关于我们俩的这旅行的都不发呢？从来没说过吗？
我才意识到这个，好像我基本上都不发合影。
你老婆给你点赞吗？
不点。
生气了。
不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很少互相那个，因为大家的来源都是素材都是一样的，一个饭店吃过饭，一个景点打过卡，对不对？原来你也在这里。
对对对，好巧
好巧好巧。
上床了才发现，哎，你也去这儿。
不，我们拼一下吧，一个车是吧？
所以你刚大伟刚才表现出那种明明带着媳妇儿出去旅行了，但是在朋友圈里面却什么痕迹都没有留。小兔，你作为就比如老婆的这种身份，你会不爽他吗？
我会不爽。
要
么你就不要发，要么你就发了带我的照片，
嗯、
你这样发了以后又不带我，你算什么呢？对不对？
就是发情侣之间，或者直接发女朋友或者老婆，
对
不对？单独的美美的照片。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会跟你自己的老公去把这件事挑明吗？
我会跟他说清楚。我说你把这删掉。
这么直接啊？
对啊。
所以那
我媳妇儿也这样跟我讲过、
哦、
但是我好像有点小纠结，就是可能我内心的这个坎儿过不去，就是我特别不喜欢发 两个人的合影，嗯，然后一度呢，就是我发朋友圈屏蔽了我媳妇儿。
哎，不是，我有个问题，你不发两个人的合影，跟你不发他单人的景色照，这是有区别的。
也不发他单人的景色。
那为什么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就是、我从来都是一个好像铁汉形象，不柔情，就是我不喜欢发那种卿卿我我的东西。那、嗯、我们出去，我们也合影啊，或者是怎么、嗯嗯？我觉得这是很私密的东西，
就不发，
就不发了。嗯、然后以景色和自拍为主、嗯，就是我是一个很爱自拍的老男人。
他自己，
他拍他自己。对，他的朋友圈里面发了好多他假装抽烟啦、啊、或者怎么样啊，
就摆拍照、
就是、摆拍照、哎、对不 对, 对，然后那些摆拍照但是发出去以后，朋友所有的点赞都是基于你这个铁汉柔情的这个形象、啊、不只是铁汉没有柔情知道吗？那今天所以就由这个话题我们就聊一聊夫妻或情侣之间以出去旅游这件事情的缘起，中间是会有很多吐槽的，不管是前期的准备还是中间已经去旅游还是回来再跟朋友之间去聊的话，这个过程就你发朋友圈这个事儿哈，
这就是一个矛盾点呀、啊。
对，非常
大的矛盾，这就是矛盾的起点。嗯，哎，然后从这个点开始说起的话呢，除了朋友圈，因为这我老婆已经习惯了嘛，嗯、所以已经无所谓了啊。第二一个其实就是说，在没出发之前，矛盾就先埋下、嗯、啊。比如说去哪儿，嗯，比如说今年其实我是有想去韩国的啊、嗯，但是我老婆呢，她可能会想去台湾，然后我会顺便讲说，那我们既然转机的时候顺路去一下香港，嗯，因为我要去香港淘 AJ，、嗯、然后我媳妇儿呢就非常反感，嗯，她说我跟你逛鞋店就像傻子一样、嗯、坐在那个板凳上等你看来是去，她说如果你要去香港这个路费和住宿的话，你完全可以网购，你可以淘，然后叫别人代购，这个
心情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朝圣般的，对啊，
对
啊，你懂的，
对呀、啊啊啊，这个不一样。
捧着那个联名的大二，哇，都快抢劫了。
上网，他鞋盒子寄过来歪的，我都心里不快活。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次在目的地的选择上，嗯、
就已经开始不高兴了，
这是一个矛盾点、嗯。所以呢，就是双方做出了让步。
你做出啥让步了？你最后不还是去了台湾吗？
但是我陪我媳妇去喂了小鹿啊。
不要以为是喂鹿啊，对吧？就喂小鹿。那等一下，河北野生动物园有没有？
有啊，
有啊，
行了吗？
不是、啊那，那不是不一样吗？
就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做老婆的说，那你也可以网购 AJ 是一样的、啊。你说你也可以到动物园去喂一下小鹿，
为什么？
对，为什么一定要到台湾？
要去台湾喂小鹿呢？
对，
台湾的鹿很能吃，对不对？
是台湾的鹿说话会这个样子，
萌萌哒。
所以其实你们把准了彼此到那个目的地一定想做的一件事，然后就妥协了。
其实我们是这样，我们夫妻二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也争吵，对吧？嗯、但是通过争吵之后发现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还是比较理性的。所以从定目的地到定行程，我会考虑就是说，你的份额有多少？嗯、哦，我的份额有多少？然后会做出交换。哦、其中一个特别典型的，刚才说到了喂小鹿，是这样。嗯，我们去垦丁看海，对吧？骑行最美海岸线。嗯、那这个时候呢？我老婆会讲，那骑摩托车风吹的好难受，有啥意思呢？我说你看啊，
实在啊，
我说你看，肯定不见是有很美的海景啊，但是还有一个路径啊、嗯，梅花鹿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场所。哎呀，那个不错，你看，哎，顺路在海边路过那里，
你是套路他。哎
其实他也会把自己想去的地方拿出来，比如说那个忠孝东路的网红店、嗯、拉拉熊、嗯嗯、我又不怎么吃甜品的一个人对吧，然后我就会去陪他吃这种地方，然后呢就换他能够让我
去 AJ、
哎、AJ 店等等等等。
那你们是在出发之前先把那些网红店或者是海边或者是什么 AJ 店全部都列好，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去优化彼此的一个想法、哎、是吗？
对，就是综合多方考虑，在充分民主协商、嗯、友好这个
说白了这半小时我拉脸，或者下半小时他拉脸，其实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这半小时陪他进化妆品店，男的一脸懵，哎，什么东西？这干什么？然后后半个小时去了一家 AJ 店，哇，男的好兴奋，女的这什么东西？怎么花里胡哨？这两个鞋一样，你为什么要买？对不对？
我们来问问小兔，你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嗯，就是我很乐意去学习你喜欢什么东西，就比如说大伟刚才说他喜欢去看 AJ， 假如我老公喜欢的话，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去看，然后顺便我会问他这鞋怎么来，
我顺便也买一双。
但是啊，就是说一句不怕被批的话，嗯，就是你让我去化妆品店，我丝毫没有任何兴趣，嗯，就我愿意跟女孩子去介绍我喜欢的东西，但是他跟我介绍啊这个什么什么
多少色号的口红，
对，什么什么这个、
这个底霜那个面膜，哎
呀，女孩不需要你去 学习，你就跟着他就好了呀。
嗯、是吗？真的吗？
啊、是的呀。
跟大家说一下，我在网络上面找到一个特别特别会把旅行故事拍成那个照片啊，写成文章的这种博主，他总结了一条，他说我特别爱逛街，但我男朋友呢，就是没兴趣嘛，他喜欢3C 的电器。他们有一个流程，就是当看到我大包小包之后，我会看男朋友的脸色，嗯，看他的脸色有多累有多无聊，再来决定是否继续 shopping 还是到咖啡馆休息一下，还是让他进下一家 3C 店，这样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是观察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
我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老婆啊，夫妻俩是不会有矛盾的。大部分的矛盾就是体现在两个人互相不体谅，就是已经很不爽了，还在继续着让对方不爽的一件事儿。就比方说你老婆要去看路，对不对？然后呢，好了，这家鞋店逛完了，老婆好开心，去下一家吧。
在我跟我老婆给小鹿喂草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特别有一个搞笑的事被我老婆录下来，是一个视频。因为我之前呢刚在那个台北的信义商圈买了一个耐高的那个 T 恤，一生只有一次嘛，就是
我知道耐克高中生联赛，
对，高中生联赛，台湾的这个高中联赛呢很火，他居然在耐克店有他台湾高中各球队的专属的球服、球鞋，还有 T 恤，包括冠军的纪念 T 恤，就周边很丰富。然后我就买了一款，买了一款之后呢，我就兴冲冲的，很高兴，穿着新衣服陪他去喂小鹿。小鹿呢很热情，直接上来把我的衣服咬住了，然后我就很嫌弃的走开，别弄脏我新衣服。刚好全程被我媳妇录下来，而且前面呢还是一脸假装爱心的拿着那个小草啊来给你吃，然后下一秒马上翻脸，走开，别弄脏我衣服。然后大伙就笑得不行。其实这个就是说，你有你的兴趣点，而他有他的兴趣点。
对，
当双方兴趣点不能有机结合的时候呢，只能硬生生的嫁接。这个时候其实就出现一个很好玩的 bug。但是，我始终有一个看法，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婚前啊，我是一个背包客情况比较多的，就是我特别喜欢一个人。那时候我就感觉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哪儿，而在于去旅行。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会住青旅啊，也不做攻略，就是让自己先在路上，然后可能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游记。然后后来结婚之后呢，就考虑的很多，包括这个地点是否需要值得去，去了之后玩哪些项目，然后包括考虑我媳妇儿的一些她的这个诉求，包括其实她还想去那个一个猫岛啊，包括之前去那个日本的时候说考虑去奈良，但是我可能会考虑一木花道那个，是吧？那个小铁轨的路口，
对
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就是说，个人觉得啊，如果你找到一个俩人特别合拍的另一半呢，是很幸运的，但如果双方兴趣点没有那么多交集又在一起的话呢，就要学会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平衡。
大伟说到现在都特别好，就是其实是一个体恤的好老公，
是的。
但是就因为你朋友圈发的不合格，你所有都被 out 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来聊一聊夫妻之间旅行当中存在的一些吐槽。
他觉得我有什么累的呢？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吗？我想想，真不如出去上班。
哎，下班也不太想回家呀，回家没什么话说嘛。
我生气是因为他对我关心太少了，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明说呀。哎，
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苦，陪你一起追忆曾经自己的小世界。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潮爸辣妈播出时间 FM98.8 合肥故事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14点首播，21点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蜻蜓 FM、 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中国广播以及苹果 Podcasts，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参与节目互动哦。
你在收听的是潮爸辣妈，小欧零二，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如果你在网络搜索旅行、夫妻等关键词，就会发现在旅行途中发生争吵的家庭不在少数，甚至有网友表示已经吵到差点离婚的地步。为什么情侣或夫妻旅行容易吵架？如何在外出之前做好避免吵架的提前量？带年幼的孩子出门一定会影响旅行质量吗？最高概率和最出乎意料的吵架理由到底是什么呢？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一出门就吵架得治。
欢迎收听80后 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今天大地灵儿为大家请来了刚刚带着媳妇儿出去旅行回来的大伟，以及呢经常跟老公一起出去旅行的小兔哈。你知道吗，整个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因为大伟他刚旅行回来，他的那个感想特别多，
兴奋，
还没
对
余温还没降，
对对对、啊、但是最冷静的是大地老师。
就不是，我到现在都不理解你把我拉到这期节目里跟他们俩一起，我有什么好聊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全合肥都知道我这辈子就出去玩过。
对，他就是在度蜜月的时候啊、哦、背着他的媳妇儿滴溜出去旅行过那么一次。
这个旅行和拉杆箱是一个待遇，就是被拖出去嘛。
被拖出去。
而且我要强调一点啊，我媳妇自始至终不承认那是蜜月，嗯，就说明还欠她一个、
哦、
以后还要再出去。
哦、啊、所以那你在听比如大伟他们都已经结婚了、啊、有很长时间。
不是结婚了。
对，那他还想着带老婆出去玩，只不过朋友圈没打卡而已。啊、那你们之间关于旅行媳妇从来没跟你吐槽过？
吐槽过。关于今年啊，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今年原计划我们五一的这个小长假我们计划着出去玩一趟，嗯，然后呢五一忙啊，
私活比较多呀，
这事儿特别多，然后算了一下，就这五一出去要花多少钱，如果五一不出去我在这能挣多少钱，一算要不然你把年假请了我们多挣点钱吧，我说好嘞、哦、就这样就决定了。因为毕竟现在孩子刚出来过以后呢、嗯、这个经济缺口比较大、嗯、然后我们希望能在这个时间段能让我们过得更滋润一点、嗯、能让孩子活得更好一点，
所以是为了孩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大福又背锅了，对不对、就是、他宝贝女儿说哎呀 我招谁惹谁了呀、嗯、他
还早还早啊。
你是不是内心总有种就是现在再出去旅行的话孩子还小，出去反而也看不到什么、嗯、哎，懂不了什么、啊、稍微大一点等老爹赚钱赚多一点再去。
曾经我看过一篇文章，上面写在没有超过一岁对一些世界没有认知的孩子而言，你去美国的洛克公园跟你到楼下的绿洲公园没有任何
有区别，差一张机票钱，好贵啊。
对对对，不，那就是三张了，最起码就三张了。
我曾经啊就是在就是出去玩的过程中看到很多推婴儿车带小宝宝、嗯、就可能一周岁左右的，我都觉得很难理解，
对，
为什么说这么折腾。你比如说去泰国可能有的人会生病，对吧，水土不服，你带小孩过来你又要照顾他，自己也玩不好，然后呢孩子如果一旦生病之后呢你又忧心，是吧，
可能也是一个夫妻吵架的导火索。
而且当然可能我退一步想，是不是就是家里没有人帮忙带，
那你还出来干嘛。
对啊，所以就是家长觉得你看因为孩子可能成了拖油瓶，那我们两个人不能出来旅游，那既然想出来就把孩子拖出来、嗯、其实这个旅行的品质可能真的没有说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反而因为孩子他其实不光是像大地说的五岁以前的小孩，我觉得我五岁以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嗯嗯，所以小兔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两位男士或者是爸爸级的人物在故意找借口，就
是
不想带我们出去玩算了，连孩子也不带着，然后还说他们不记得、
哎、我们就说一句公道话，刚刚大伟说了一句惊天大实话、嗯、五岁以前的事你们记得
多，我们不是要他记得、啊、所有这个过程，您说孩子是不是见过世面，所有这个感受就是在他的长途跋涉也好，跟别人交往或者吃这个当地的菜或者跟当地的小朋友的这个交流的过程
当中，喝当地的奶
粉慢慢形成的嘛，对不对？
不对。
最主要的是不出去后哪有照片发朋友圈呢。
在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社交社会啊，你出去玩一趟你要是不发个朋友圈，你哪怕什么都不发，你发一张笑脸然后地标标一下你所在的建筑物、嗯、你都觉得是去玩过、嗯、你没有在你的社交软件上发过，你去了你也等于没去，这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普遍，
这是一个网络心态。
对，
大家希望就是说把更优质的一面展现给自己的朋友，可能是会觉得我与众不同啊、嗯、或者说我出来过呀。其实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直白比较钢铁直男的想法，就是老子钱都花了还不能发个照片。
大伟你别这样说、啊、你自己把自己放一个套里了、啊、你所展现出的优质的形象就是你是单身的。
其实我吧是这样的，我媳妇后来总结了我，因为大家也认识这么久了也很熟了，就是说我是很自恋的一个人，就是真的很自恋的一个人。
这个不是你的问题，嗯，是男人的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面为这些情侣出门产生的小摩擦做了一些数据统计。79%的人承认他们在两周的假期里至少有两次大吵，62%的人指出在假期间他们每一天意见不合，6%的人则表示因为没有解决纷争，他们在度假期间甚至可能会分房而睡。就这是大数据、
哦、好浪费钱哦。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去呢是到日本，然后在日本的旅行呢就形成了一个当地著名的品牌哈，711。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出去玩了一周，吵架的时候也不多，也就吵了7天。
就吵一次， 维持了
吵了七天啊，维持在后半段。为什么说七幺幺呢？因为吵了七天，是吧？玩了一周，还有十一天是冷战，回来之后还有冷战。其实后来我们就真的赌气的话就讲，以后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跟你出去玩了。
我撂狠话了。
对，我就说我们彼此就是规划各自的假期，然后我出去哪玩，你出去哪玩，那你自己注意你的事情。全程就是你也玩不开心。
但是你记得当时这么大的一个架的源头是什么吗？
对啊，
是他不想逛街，你不想。
其实就是说实在的啊，可能是两个人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没有磨合好，或者有不合拍的地方，也就是说导致在一块出游的过程当中呢，这些小的事件呢被放大，这个摩擦就像鞋里的沙子，走路走得多了呢，袜子就磨破了。
小兔呢？
我刚才你在跟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不起来，就是有什么吵架的回忆。我就问我老公，我说老公，我们哪一次有吵架出去玩的时候？他说哪一次不吵？
这是你的记忆和他的记忆完全不一样。
我可能吵了就忘掉，但是他可能会记得。然后我就想到当时大伟说他们第一次出国，然后我跟我老公第一次出国度蜜月的时候，不是去巴黎吗？我们坐地铁。但是那个票呢有很多种，而且是法语，我们根本就看不懂。为此他在那看半天，我就很着急。我说你去直接问别人，让他帮你去买。他就非要自己在那琢磨。对，然后时间就这么过去。我可能心里比较急，我就说了他几句，然后他就气得要走，你知道吗？丢下我一个人走。
我一定要打个岔，在女生角度当中呢，我就说了他几句，在老公的眼里看来，那叫训斥，严厉的训斥。
那你不能，
或者是不分场合大声的严厉训斥。我说的对不对？
没错，
对吧？
对。然后他就想要走，然后这个他丢下我要走的这个案例，在之前我们去厦门他就有过一次，把我丢在了厦门，然后他去吃饭了。
好，那我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他转身是想丢下你走，但是在老公的眼里其实你是想，
你是把我骂跑了。
这不一样哦。
所以我就很气，但是呢我就说，我说你又要丢下我走了吗？然后他看着我，然后后来可能他心比在座的二位软一些些，然后他就没有走掉。对，要是换做大地的话，是不是
没跟我们过过日子？你怎么知道我们是硬是软？真的是。
带老婆出去。
好，我再来说一个数据调查啊，就是刚才小兔吐槽的说，比如问路啊，有的男人比较执着，他喜欢自己，我们喜欢多去问一问啊，怎么样？对，还有一些比如说订酒店啊，你是不是选吃的一些餐厅啊，是不是陪逛街？但没有想到大数据显示，最高吵架的原因是男生偷瞄了女生。
有哎，
这个我还真不会，因为可能在这个方面，我跟我媳妇儿比较坦诚，我经常一看那个女的，我的妈呀，怎么瘦的就像那个塑料袋里面套了自己一次性筷子一样？快看！
你就是光明正大的看，然后带着你媳妇一起点评。
对啊，
但是刚刚大伟特别直接说有哎。
关于偷瞄这个事儿呢，我得解释一下，因为其实从异性相亲的角度来讲，女生也看帅哥的。
对啊，
对吧？一样的。但是从这个被推上道德高度以后呢，男生看漂亮女生，在老婆眼里就是十恶不赦的一个罪过。
不不不，这不是最高的罪过，而是当我发现了，我提醒你，你却说没有。
还狡辩，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道德问题。
对啊，
人要有信任。
你知道吗？我老公每次看人家女孩子偷瞄的时候嘛，他是真的很小心的偷瞄一眼，然后我就会上两个手指头戳他一眼。
对，我不是，我会先看，然后抖我老婆，哎，看这个。哦，不会这样。
如果偷看的话，第一呢，应该去买一副太阳眼镜啊，这个通常可以看不清眼睛的这个角度。第二一个，如果想偷看的话呢，如果你老婆在你右手边的话，抬起右手假装梳理一下发型，遮住眼睛的视线，然后这个姿势其实很随意，但是其实也看到了之后，尽快把这个看的时间呢，聚焦的时间调得短一点，不要看太久。
哎，你知道，那我们作为女生的话，我们希望说你看完回来，我们都提醒你了，你就承认，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最好还有个对比，比如说还是我媳妇漂亮，
夸一下，
哎，夸一下。虽然我知道这话有可能是假的，
但如果太假了怎么办？然后来了个林志玲，还硬着头皮，哎，我老婆好看，对吧？也许你们确实比林志玲好看，但总有那些不能每个人老婆都比林志玲好看。
其实女孩的心思啊不好猜，因为从恋爱到结婚这么多年，对不对？女孩一呢，我们可能会说有的人矫情啊，但这个可能会招骂。第二一个就是说女孩啊，她有小心思，就是她的那个不分是非对错之后啊，可能我不高兴了就要哄我，对不对？有时候讲你这个可能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她现在想发脾气了，那你就要忍着，对吧？其实出去玩有时候后来经过多次吵架之后就分析梳理了一下，就只能是让步。比如说你想去 逛 AJ 店，那就要先去喂小鹿，是吧？有得必有失、要想得、要先失去。
是啊，比如还有一些在出外旅行的时候，我们女生觉得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能我在酒店花的打扮的时间比在家里更久一些。于是男士就说：“这都几点了还不出门？买的车票就要过期了。”他就能在旁边喋喋不休，跟一个老大妈一样。
是的，
这时候就有可能毁了。
大爷也有嘴碎的时候啊，我们不用像大妈，我们已经提前更年期了。
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不太像个男的，就是不知道大伟能不能理解我。我打扮自己的着实的经历也不少啊。对，
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把这些细节提炼出来，是想提醒各位，如果可以提前做到合理规划，就像大伟说的，我把魏小璐和逛 AJ 店怎么样合理分配，或者说我知道老婆今天出门前要自己弄个大卷发，是不是？那我这个时间可不可以到周酒店下面，我自己先去散步一下，对不对？给我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等等，就是做到提前量。
半个小时。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正好点到我想说的一个点上了。为什么呢？就是一开始吧，其实大家可能谈恋爱的时候也出去玩过啊，或者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我难得出来一次，那我可能想多看一些地方。其实后来通过实践发现呢，你做的攻略呀，其实真的就是纸上谈兵。为什么呢？之前我们做的攻略是我上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晚上去哪儿，第二天上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晚上去哪儿。后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逐渐衰减的一个渐弱的过程，因为你的体力，你越玩越累，而且你的那个因为不熟悉，所以在路上可能走错路都有可能，所以你的行程就是后来我们就规划的不要做太满，七天时间做四天的行程，要留休息，然后要留你恢复的，还有就是万一吵架了这行程可能会取消，
可能会夭折，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女生化妆那个时间。所以后来啊，其实我总结了一下，所谓我请了七天年假，其实有效玩的时间都是按半天来算的。因为比如说头天晚上大家现在都是低头族手机党，可能没有人在十二点以前会睡觉，尤其出去玩又很兴奋，第二天不用早起上班，对吧？所以可能晚上一两点才睡觉，这本身早上就起不来，然后起过之后呢，九点钟梳洗打扮描眉画眼烫头发，哎，十一点吃个早午茶，所以上午基本上不在这个行程攻略范围之内，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呢是很闲暇的，就是
拍出那种抽烟的休闲照发在朋友圈里哈。
就是在我媳妇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已经悄悄进行自己的独自旅行。
这该死的生物钟。
非常感谢大伟还有小兔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更多关于亲子沟通还有两性沟通的话题呢，也欢迎大家的收听，下期见，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